听力，而不是好奇啊。如果我们能够查完了启示录以后，能够对神的心意有一些了解，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那我们这卷书就是算查得成功，否则的话呢没有意义啊，知道一些知识没有意义啊。那先我们来看，先我说这个启示录，这个学习启示录有三点要注意的啊。第一点呢，就是启示录是新约唯一的一本预言书。什么叫唯一的预言书呢？难道新约的其他书，比如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四福音嘛，没有预言吗？有，但是这本书的是一本预言书啊，它整个就是在讲预言。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旧约，比如说旧约有17卷的先知书，它是预言书。有17卷的先知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什么从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这一个一个排，一直排到马拉基啊。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最后的17卷书里面，就是先知书，也是预言书。那所以呢，当然旧约别的地方别的这个书卷里边也有预言，比如说创世纪、出埃及、民数记，这每一卷书都有一些这个预言。但是呢，这个17卷的先知书呢，他们基本上都是。那我现在就要讲一讲这个，根据这个圣经学者他们统计，圣经上一共有多少预言呢？有1800多个预言啊，很多是吧。如果他们把它有一些同类的就归并起来，大概有737个独立的事件。这个独立的事件呢，就是说这个是它归类的啊，737个，很容易记，像波音737，对不对？737个。那有590个呢是重大的事件，有一些不是太重大啊，比如说这个主在那里说这个有个房子啊，要他们要去这个过逾越节，对不对？说有个人在你就跟他走就可以了。哎，两个门徒就跟着这两个人就进了这个一个大楼，他就要预备这个不是太重要的事件，对不对？重要的事件是590个重要事件。那现在这个预言，光说预言如果不应验没有什么意义，是不是？或者说预言了，这个有一些应验了，有一些不应验也不行。神的预言是每一个都必须应验。那现在590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多少呢？还有多少没有应验呢？已经应验了570个预言，就是说已经97%啊已经应验了。那最后剩下的花丽好像 online 了，这个570个已经应验的里边呢，有20个还没有应验，或者说正在应验。 那这个二十个呢，主要是关于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预言。啊，我们知道这个神的预言都非常精准了、啊，像分裂复活，对不对？那这根本就想象不到能够应验出来。那你把那个巴利拉一下吧。好，那就开始讲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么多预言？说明啊，神永远的旨意啊，神的有一个定，他神造这个世界，他有一个计划，他这个计划都是按照他的心意在那里来完成的。他有个工作时间表。那现在我们在说主耶稣来之前还有二十个预言没有应验。二十个是多少？刚才说了大概是3%左右。那我喜欢用一个例子，就是我女儿结婚的时候，结婚之前呢，她就买了一个软件，买了个光盘，这个光盘就是告诉她呢一年以前怎么来做、比如说一年之前要订这个婚礼的礼堂，要请证婚人，要请这个男宾相女宾相伴郎啊，或者叫伴郎伴娘，是吧？像这些他都规定的，你比如说他告诉你一年以前要做什么事，每个礼拜啊，一年52个礼拜，每个礼拜都给你分配好了任务，那一件一件的来完成，等到97%，也就是说最后一两个礼拜，对不对？那婚礼就要来了。所以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主他的计划已经97%完成，最后还有3%，就是20个预言，就主再来的预言，一结束，主就再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个，看到这个的话，我们就知道主来的日子实在是太近，对不对？很近很近。那为什么现在神还没有完成呢？是不是神在那里拖延时间？这个你的前书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单言，乃是神宽容我们，因为我们的奉献不够啊，传福音不够热心，是吧？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这个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还没有好好长大，还不够长大。当然你要说所有的人都长大都成熟，不可能，对不对？这个以后我们还会讲，得胜者，各个教会的得胜者要达到一定的数量，能够彰显基督所彰显的身量，丰满的身量。那时候这个我听说啊，这个 Spark 弟兄，就是 Austin Spark， 一个英国的传道人，问尼托森弟兄说，你认为什么是最难的？圣经什么是最难的？尼托森说，恐怕是教会啊，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彰显完全的荣耀是最难的。所以现在主还没来，我们在那里想什么能不能够 让主快点来，或者说还有什么拦阻，那恐怕主要是我们身上的拦阻。那好，这是第一，就是新约的启示录是一本预言书，我们学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神的预言。那好，这个第二呢是撒旦的结局。好，我们再来说一下那个预言。预言呢，当然我们在这个启示录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还没有好好读，或者读了没太懂，就是启示录里边提到一个第六个号，第六个号有四个使者被释放，那就是在幼发拉底河那个地方，杀人的灵啊，某年某月某日就要来出来了，杀人，人类就毁灭三分之一。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对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死那么多人呢、啊，怎么可能死那么多？啊，现在看来有点可能了，因为你三分之一二十亿人呢、啊，二十亿人要死掉，那拿什么东西来杀二十亿人死啊？对不对？这是恐怖主义很厉害的，对不对？那有人武器专家在那儿统计，说一平方公里的人要杀死一平方公里的人的话，要$1,000啊，常规武器啊，要$1,000，价值很高。如果是用核武器，一平方公里呢，杀死一平方公里的人大概$800。如果是化学武器呢，是$500。如果是用生化武器，$1就够了。所以现在这个科技发展呢、啊，你看看这个慢慢的都在那朝这个方向去发展。这新的这个恐怖主义很厉害啊！现在 我随便说一，顺便说一下那个，现在 IS 对不对 ？ISIS 这个，哎，吴伟宁。哎，伟宁，嗯，没关系，我们现在查经了，已经那个已经开始了，嗯，这已经录了，哎，真的，嗯，啊，啊，谢谢。那所以呢，伟宁一会儿就上来，啊，所以这个 ISIS 啊。他的主要的目标就是对准基督徒和犹太人，啊，那可是他杀起人来不会光是基督徒和犹太人，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那是讲的第一点，就是启示录是一本预言书。那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啊，好吧？那个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谁给我们读一下？好吧？谁有圣经翻到了就谁翻到了。
第三节，
对，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好，你刚才念了对不对？
嗯，
你就是有福了。我 我们都听了，听见了，并且要遵守的话，我们都是有福的。神这个应许啊，啊，再来读一段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九节，
我来读哈。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好的，这里是讲到要把所看见的、将来的事、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我们记住这个，这是也是读启示录的一把钥匙啊。那好，我们就这是一本预言书了。那我们再来看22章最后。22章最后一章啊。19节，啊，张秘密你再念吧。
19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18节再念一下。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这就说明这是一本预言书，对不对？而且呢，不能随便删减，也不能随便增加，啊，好，那我们读的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本书讲到撒旦的结局，魔鬼的结局，啊，这个魔鬼的结局，他是从这个外太空被赶到地上。这就是大灾难开始，现在还没有，是吧？所以呢，这个魔鬼的结局都讲在这儿，魔鬼就千方百计不让我们来认识这个，不让我们来读啊，就是觉得呢这本书啊读不懂，那确实有一些东西比较难解释啊，这个。像有人统计啊，大概有150多种解释，啊，所以呢，加尔文这个改教的这个先驱啊，加尔文，他每圣经65卷书都有解释，唯独启示录他没有注解。所以呢，我们来想想看，我们。圣经上怎么来看这本书，对不对？圣经认为我们应该能读得懂。那张丽丽，你再替我们念一下22章10节。
10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
这个是啊。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好，不可封了，这个意思就是要让人明白这个预言。我们这个启示录的预言，神就是明明白白说，要不要封掉它，让人家能够了解嘛，对不对？那圣经也有一卷书讲到，你要封住这个预言。那这个呢就是但以理书，对吧？但以理书啊，他就要这个但以理说，你要 你要封住这个预言，直到末期。所以这就不一样了。这个那一卷书呢，是讲的是这个要封住啊。但以理书，我们来看一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是小先知书的第一卷，12:4。你们谁能翻到？12:4。
好，我来。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些话，把这书封密，密封，直到末期，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增多。
嗯，好，因为欢丽念的是新译本啊，意思差一样的。这个是说，但以理的预言是要封闭的。直到末期，什么叫末期？是吧？末期就是说，神66卷的书信，66卷的圣经都摆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末期，神的话讲完了，就不要封了。所以这儿讲到刚才丽丽跟我们念的。22:10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啊，那怎么来解释这个？你看这个啊，第七节，他在讲一载、二载、三半载。这个一载、二载、半载，当初没有说是多长时间。一载是一期是多长，对不对？到了启示录他就告诉了，这个是1年、2年、半年、3年半。三年半是多少天？是1240，是多少个月？42个月，都讲得很明明白白。所以呢，但以理的封等到启示录就打开了。所以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启示录应该能够明白，但是呢，当然不是随随便便来胡解啊。这个以前也有人，也有一些解经家在讲，说有人呢，这不是启示录里边有红马、白马啊，这个啊，这个雁群上来了。红马白马，那有人说红马就是克林梅，白马呢是白宫，也有人说红马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这个胡解啊，这个是乱解，根本就瞎说。所以应该按照字面，按照圣经来解，就是让我们不是说不能解啊，而且应该是可以解啊。撒旦不希望我们来读这个，好像以为很难，是难，但是难，神给我们钥匙，对不对？那所以呢，顺便就提到第三点，因为这个是66卷书，这是第66卷书，所以呢。要用神已经说过的话来解释这个第66卷，另外的65卷书来解。那如果对于圣经65卷书不明白的话，你就没办法读得清楚。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英国有一个传道人， 他是1813年到1901年，对，啊，100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他写过一本注解启示录的书，有四大本，很厚啊，四大本。他就是用全本圣经来解释这个启示录。所以是现在还是很权威的，100年以前写的，现在仍然被认为是很权威的这个解经。因为那现在我们查圣经比较容易啊，用电脑一 search 一搜索，马上就能查到，哦，这一章这句话在哪里。那时候没有这个电脑啊，你这句话都得要凭着记在脑子里的，对不对？所以那启示录据圣经学者来说呢，它有348处引用了旧约啊，如果是说不重复的话，至少有250处啊是引用了旧约，旧约29卷书。旧约一共37卷啊，不对吧？39卷，他就引用了29卷。当然，这个约翰和保罗引用旧约有点不一样。他这个引用的时候啊，他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引用，他就大概意思来引用，不像保罗是这个知识分子啊，他这个每个字都背得很干脆，就是说他引用起来就是一段一段圣经，完全跟旧约一样，约翰不一样，所以。应该说他的启示是根据旧约有很多的这个在他这个启示录里面可以找到这个影子。那好，我就是说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要注意这三点啊。第一点，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那第二呢，是撒旦不甘心，认为我们就是把我们引导到一个错误的路上，因为他的结局在这本书上，对不对？所以认为读不懂啊，我们不要上他这个当，我们应该可以读得了。刚才我们念的圣经都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用65卷书，包括这第66卷书自己的内证一同来解释这个，那就让我们的解释就能够站得住脚。这是三点。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启示录到底怎么来具体来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分这个内容。我呢，今天呢实际上是个引言，我想下一次恐怕还要讲一次引言。那启示录的内容呢？刚才丽丽替我们念了，就说在这个。19节，第一章19节，你们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写出来。那我们知道，第一章就是约翰所看见的，啊，这所看见的是基本上是第一章，啊，后边不是说他没看见，这强调的是第一章。然后呢， 现在的事，现在的事就是第二章第三章，就是说这个第二章第三章是关于写信给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是当时的现在，对不对？当这个主耶稣跟约翰说你要把现在的事写出来，那第二章第三章那时候的七个教会就是当时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也不是说当时没有别的教会，神就让他写这个七个教会啊，是以弗所、士米拿、耶加摩、推亚推拉、撒迪、推拉铁非、拉底加，当然其实还有啊，其实哥罗西教会也有，是不是？还有什么？哥罗西其实也在那个附近，但是神就让他写的那个。那现这个现在呢是当时，那对我们来说，这个七封书信就是对我们现在的教会也在那里起作用，所以这个现在呢，这七封书信也是写给我们现在的教会。如果主不来，对不对？过两年三年不来的话，那也是写给两年三年以后的教会，所以现在一直要延续，延续到哪里？延续到主在。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启示录第一章基本上是他看见的事啊，这个也讲到他自己这个处境，然后呢第二章第三章呢是现在的事，那从第四章开始呢，启示录呢一直到第十二章，就是先说一，他把那个大致上啊将来的事啊先说了一遍啊。我们可以看看那个这个十一章的十五节，谁翻到了给我们念一下。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怎么都翻得很慢，不要谦虚啊，都讲不是那样
的。第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好，阿们。你看啊，因为我们知道刚才王会念了啊，念的人有福啊，会有福，我们要争取多念的，对不对？听见的和遵守的人也有福。那为什么说到这儿就完了呢？就是第七之号一吹啊，大灾难就结束了。所以十二章这个七之号一吹完，是吧？七个印，七之号七个碗。都最后就止了。那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二章呢，就是更详细的来解释第四章到十二章。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对那个启示录啊有个梗概的了解啊。这个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读起来就不至于乱，不然的话你不知道一会儿又有这个两个兽出来，一会儿又来个女人，一会儿又来个这个耶路撒冷又是巴比伦，对不对？那我们注意在 在这个圣经里边提到巴比伦，顺便也讲，就是巴比伦是从巴比伦从这个创世纪，我们查过创世纪，创世纪开始就是和神敌对，所以巴比伦就是巴别塔的那时候，对不对？所以当他们要造一个塔通天，要跟神来比高低了，所以神就把他们声音，把人呢都声音就变乱，然后他们就再造这个塔，他们就分散到各地，所以那时候就有巴比伦了。那一直到这个巴比伦，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十八章，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你看这个圣经啊，就这样一直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要从巴比伦出来，不是说仅仅是从那个城出来，这是一个势力，这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联合的势力来抵挡神。那我们知道巴别塔是用什么东西造的，有谁知道？巴比，啊，什么？再说，砖，对，砖是人的用土，对不对？烧出来的。那耶路撒冷呢？
石头。
对，石头是神造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基础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两个城一直要斗争，斗争到最后，啊，这个都是圣经上，这是很有意思的讲的啊。还有呢，就是说怎么来读这个启示录？因为启示录是预言，预言呢，它就有一些啊，不是讲的那么清楚。为什么不讲那么清楚呢？当然有许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写的人也不明白嘛，对不对？你跟着他给你放电影，你看的那个，哦，这个飞机他都没见过，对不对？火箭他也没见过，他觉得就是可能是蝗虫啊，就是说我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有许多的，这是一个原因，就是说受写的人当时的历史情况、知识水平各方面，他不可能写的那么清楚。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他是一种有的时候讲到一些抽象的事。我举个例子，主耶稣在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时候，他主耶稣讲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说这个水啊，你们喝还要再渴，对不对？那我所赐的水呢，你喝了就怎么样？
不渴。
对，不渴，而且还加了一个什么不渴？永远不渴。那这个水，主耶稣讲的那个水就不是真的水了，是不是？就是有一些表号了。为什么呢？他就在讲那个生命，生命本来是抽象的，你要用具体的东西，你怎么来去描述呢？主就用一个水来描述。那这个水实际上是有个表号，不是用字面上的水来解释。所以启示录里边有许多的表号，那讲到白马、红马，刚才说了，你不能胡解释，对不对？字面上都懂的，我们就按字面来解释。比如说七个教会，那你不能用什么灵异解啊，什么，那教会就是教会，神就是神。啊，天使就是天使，基督就是基督，圣灵就是圣灵，魔鬼就是魔鬼，这些都是按字面来记。所以 这个解经呢、啊、有几种解经方法。一种呢就是文义，完全按字面解，那你就解解你就解不通了。比如说那个水，刚才说的那个水，你不能用 H2O 那个氢，两个氢一个氧来那个化合的水来解释，对的。那必须要用灵来解释，因为你这生命就是抽象的，所以尽量用文艺，但是实在没有办法，那就看用灵异来解，看看圣经上别的地方有没有，是吧？这个根据来支持你的解释。那像，但是呢，有些人就完全全都用灵异，我没看过，但据说盖恩夫人她有一本启示录注解，她全用灵异来解释。那就很难，很难，这个是正确的。那比如说字面的解释，还有战争、瘟疫、饥荒、死亡，这些就字面的解释啊。地方这个，比如说天、诸天、云、无底坑、幼发拉底和耶路撒冷，这个都是字面解释。那当然时间。比如说在启示录上说，哎，时间约有二刻，二刻就是半小时，是吧？一小时四刻钟，所以这个也是按字面解释。五个月啊，这个几个月，某年某月某日，这些都是用字面解释。那当然1260天就是1260。当然有一些解经的人认为一天就是一年，他们的根据呢就是在出埃及记，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出埃及记，不是派了12个探子，摩西派了12个探子在加底斯那儿要进到迦南去探一探这个迦南的情形，他们进去了40天，然后回来呢，除了2个人报这个喜信啊，这个就是约书亚和加勒，那10个探子啊，都在报恶信，说那个地方好是好，但是怎么怎么样。啊，这个人呢很高大，我们在这些人面前就像蚱蜢啊，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神就，他们不信神啊，所以他们能够带进那个迦南美地。最后神惩罚，说你们发怨言，你们说你们要回埃及去，你们说你们。在旷野，你们的妻子、孩子都要被饿死，都要死掉。神说：“好，我就让你们的太儿、这个妻子和孩子都能够进迦南，就是你们这一代人不能进迦南。你们要在旷野待多长时间？40年。”你们在迦南待了40天，我现在让你们待40天，等于一年。所以这个历史派的这个解释啊，认为啊，一年等于。那他们哎，你别说他们这个解释也有很多，他们说1260天呢，哎，还真是惊人的。和历史上惊人的符合啊，这个呢我还没查到，但是他们就是这样解释。当然一般的我们解释还是1260天，还是就是天一天就是一天。 那跟他们的解释也不矛盾，因为预言的应验常常有的收获远期的和近期的应验，这个远期的长时间的应验，到最后近期的又应验，两次应验有的。好，那这是字面，那表号呢，就是表号就是说它可以用这个圣经上，你刚才说了字面上解释不太好解释的话就用表号啊，比如说十二章啊，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十二章这个十二章一节啊，谁替我们再读啊，这有福的。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头日，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好，现在先读到这里。这个妇人，你说这是一个女的，一个女子，我不太可能，对不对？他说天上出现大异象，这个天上出现的，这女的不是在地上，天上出现啊，而且呢身披日头，刚才正去念的是另外一版本，脚踏月亮，就不是一般的女，对不对？这是个表号，所以表号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怎么来解释这个表号呢？我们以后再读到十二章的时候解释。但是现在先说一下，就是这是教会，指的教会啊。因为妇人，我们在神面前是妇人，所以这个男孩子呢，上面还生了男孩子啊，男孩子是得胜者，他被提到这个宝座上去，这个都还是在大灾难之前啊，所以这个大灾难，所以我们知道，我知道许多基督徒现在都很喜欢读这个，听这个大卫鲍森的这个讲道。这个大卫鲍森呢，他就主张啊，是没大灾难之后的问题。这个呢，这个没关系，我想，主张大灾难之后被提，他说他也非常希望他错了，这样的话就提醒基督徒们，就是说你要经过大灾难，你要好好的来准备自己的这个情形。那所以呢，大卫鲍森有许多的圣经的解释非常的好，但在这一点上呢，我比较同意别的解经家的解释，就是说在不是都是在大灾难之后被提，你想这个男孩子就提前被提，对不对？就提到宝座第五节那儿，就提到宝座上去。我就在这儿顺便说一下这个，那下一次呢，我们再来讲这个。现在都9:03了，那9:03，我们呢，就是说，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当然，你提的问题我今天不一定都解释，啊，反正你们觉得哪有些什么问题可以来，提出来，我们可以有些解释的。有些呢以后再来解释，读到那儿再解释。那下一次呢恐怕再来讲一讲字面和表号的事情，所以完了以后我们再一张一张的来 解释，这样行不行啊？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意见，好吧？我就先说到这儿，我就怕大家冷场。不要光我一个人说。